好，大家请坐，谢谢。我想我们今天呢，在这里有三件值得感恩的事情。
今日呢，有三件值得感恩的事情。
上礼拜天，我们为我们的弟兄 Douglas 弟兄祷告。
上个礼拜日，我们为这个 Douglas 弟兄祈祷。
中午的时候，我就收到他女儿的来信，说医生已经批准了，而且他马上就搬到跟他太太住在一起了。
中午就收到他的女儿的短信，就说呢他医生已经批准他可以搬入去跟罗罗一起住那里了。
神应允了这位老弟兄的心意，也 回应了我们在神面前的呼求。
神应允了这个老弟兄的祷告，也都答应了我们在神面前的呼求。
那周五的早上我主持了一位在我们当中一位事实上是一个蛮年轻姐妹的一个追思的和安葬的一个崇拜。
礼拜五早上呢，我就主持了这个一个几年轻的姊妹的追思和安葬的礼拜。
那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顶着大太阳参加了这个活动。
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呢，就在烈日之下呢参加了这个活动。
那他的家属，特别是他的老母亲，要我再一次的跟大家所有参加这次崇拜的弟兄和姐妹说一声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真是也给他们家人带来很大的安慰。
他妈妈呢要我代表他家人呢，就是说多谢弟兄姊妹的到场，同埋咁样系俾到佢哋屋企好大嘅安慰。
最后的第三点我要感谢的，就是昨天我相信有很多，至少从礼拜五晚上有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和姐妹开放了你的家庭，招待了款待了那四面八方来的这些短宣团队。
哦，就这个礼拜周末呢，就是呢我知道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开放他家来到招待那些在远方来做宣教的弟兄姊妹。
我相信主必然会纪念你们在这当中的劳苦，他们你们的摆上，你们的爱心。
亦都知道呢神会纪念你们当中的摆上和爱心。
今年从外州一共来了将近280位的宣教团队，这些还有市场当中有很多的青少年。
今年呢大概来了有280个的弟兄姊妹，当中大部分都是青少年。
加上我们教会还有第一华人教会。
加上我们西北教会和第一华人浸信会。
就在这个时候，神所拣选神所呼召的300位精兵正在印第安保留区的各个部落里面做那征战的工作。
今日早上开始呢，佢哋而家正在就呢300位嘅弟兄姊妹呢，就喺呢度做福音嘅工作。
让我们来为他们祷告，让我们为他们的身心灵来祷告。
我哋为佢哋嘅身心灵嚟祷告。
好，我们低头。
低头。
耶和华，你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耶和华，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真神。
你是我们的君王，大君王。
你是我们的大君王。
你是我们全能的主宰。
你是我们全能的主宰。
是的，你所拣选呼召使用的那300位精兵，现在被你差派在亚利桑那州各个角落许多的山里面，在印第安部落里面在做那征战的工作。
你所拣选的300位精兵现在正在在亚利桑那每一个角落来到做这个福音征战的工作。
愿你的旌旗在那个每一个有你仆人和侍女地方在那里做掌权做主。
让你的旌旗在你那些仆人侍女的地方来到做掌权。
愿你的灵，愿你的恩，愿你的手在那边做那奇妙的工作。
让你的灵，让你的恩，让你的手在他那里做奇妙的工作。
我们在这里就为他们昼夜不断的祷告。
我们在这里为他们昼夜不停的祷告。
主啊，愿你在那边做兴起，在那边做那奇妙的工作。
让你在那里做兴起奇妙的工作。
主啊，你是那得胜的君王。
主啊，你是那位得胜的君王。
主啊，我们愿你的旨意在那里成就。
主啊，愿你的旨意在那里得成就。
在印第安部落里面带领那些失丧的人，在带领那些没有方向没有盼望的人重新看见盼望，重新得到希望。
让那些在印第安人保留区的他们没有盼望的没有安慰的重新得到这个希望。
主啊，我奉你的名在为他们祈求祷告祝福。
我奉你的名为他们祷告祈求和祝福。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一起说阿们。
阿们。
阿们。是的，昨晚上，昨天我们招待了一群从德州阿灵顿来，阿灵顿Arlington Chinese Bible Church 的一群年轻人，都是13岁的孩子。
我昨晚招呼了一些在 Texas Arlington 来的年轻的弟兄姐妹。
这些都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印第安保留区的宣教工作。
他们第一次参加印第安保留区的宣教工作。
真的，他们都是带着一个兴奋的心去参加。
很兴奋的心来到这个阿拉森。
他们唯一不适应的就是凤凰城100度的高温。
他就不适应凤凰城100度的高温。
我想在座当中，我们不管有没有招待他们，我们还是继续在这一个礼拜当中为他们祷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招呼他们，但我们都要为他们祷告。
去过那里的都知道，在印第安部落里面生活条件的确不如我们在这里的日子。
大家如果有去过的话，都知道那里的条件呢，就不是好像我们现在这里那样。
在那里，我还记得去年我跟梁泉弟兄还有 Steven 弟兄我们去的时候，50几个人，我们就挤的男生是一间厕所，女生两间厕所。
我们去年跟梁泉和 Steven 弟兄上去的时候，就看到就是说有50几个人，只有一个男生，只有一边的厕所。
看到这些年轻人愿意为主摆上，我们真是为他们祝福，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们真的是成为神国度里面福音的精兵。
我们为了这些年轻人，希望他将来有一日真的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的精兵。
那今年年初我回到台湾探望母亲的时候，
我年初呢回去台湾看我母亲的时候，
早上五点钟不到，我就必须我就要陪着我妈妈出去运动。
早上五六点就起身陪我妈出去做运动。
有一天清晨，我碰到一群热爱马拉松运动的一些年轻人。
有一天撞到一群呢，就是热爱这个马拉松的青年人。
他们来到球场之后，他们就放下了身上的背包，脱去了这个运动长裤，还有他的外套。
他来到球场之后呢，就放低了一个背包和除了件外套之后呢，就开始乱跑。
他们做完暖身运动之后，立刻就在运动场上飞奔了。
就做完热身运动之后呢，就在运动场上面飞奔。
然后400米长的一圈的一个跑道，他们要跑100圈。
即400米的运动场呢，他们要跑100个圈。
我跟着他们跑，我只跑了15圈我就下场了。
我跟他们跑了15个圈我就不跑了。
因为他们正在准备几个礼拜以后的一个马拉松的赛事。
因为他们是预备着几个礼拜后的马拉松的赛跑。
在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里面说，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同样的，我们在奔跑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人生道路的时候，也要放下我们心里头我们肩上的种种的重担，我们的思念。
同样的，我们奔跑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人生的道路的时候，都要放下这个重担和一些残害我们的事，
解开脱去那让我们容易让我们绊倒的一些事物，
就脱去了一些容易绊倒我们的一些事。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大家携手来奔跑这条道路，
我们大家一起来到奔跑这条道路。
一个人跑真的是很辛苦，
一个人跑很辛苦。
你可以跑得很快，但是你跑不了多远。
你可以跑得很快，但你跑不得远。
只要一群人一起跑，彼此的鼓励，彼此的这个拉拔，才能够把这个那么长的路程把跑。
就是说有多些人来到彼此来到一起跑的时候，才能够跑得远，跑得远。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一起来跑这个马拉松的赛事。
弟兄姊妹，我们是一起来跑这个马拉松的赛事。
好像我们能够一起的一同的来到基督的宝座面前。
好让我们能够一起的来到基督的宝座面前。
我们到时候一字站开，我们领受在从耶稣基督来的那奖赏。
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可以来到一次展开来到领受神耶稣基督来的奖赏。
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来如何能够跑完这个人生的马拉松， 好叫我们都能够赢得基督的奖赏。
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我怎样能够跑完这条人生的马拉松，好让我们能够得到从基督而来的奖赏。
在腓立比书三章，今天的经文是从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六节出来的。那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跟十三节里面，保罗重复的同一件事情，他说，这不是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就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
他在这里，保罗就在告诉我们，他在服侍主的时候，事实上他一直在维持的一个忧患的意识，也就是一个有一个危机的意识存在着。
就保罗就话俾我哋知，佢一直喺侍奉嘅时候就维持住一个忧患嘅意识同埋一个警觉嘅意识。
因为当人安逸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安逸自满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失去了这个警觉性，我们就开始怠惰了，怠惰了学习和成长，结果我们的灵命就开始往下滑了。
当我哋好忧郁嘅，即系忧好忧闲嘅时候，就会失去咗呢个警觉性。
我在 Intel 工作了15年。
我在 Intel 做了15年。
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的 CEO 要求所有的做经理的、做管理部门的都要读他所写的这本书，叫做 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
那个 CEO 呢就要求那些做管理层的呢都要读这本书，叫做 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成功的经营者绝对不能满足于你现在已经得到的成就。
总之就是说，你一个成功的人，你不要满于现在所得到的成就，
而是要时时的警惕，随时对这个准备在市场上面突然发生的巨变做出一个立即的反应。
就要随时准备，就对于这个市场有什么变化要随时作出这个反应。
否则你今天的成就一旦松懈之后，就是你明天被淘汰出局的时候。
就是你今天的成就，如果你一松懈的话，就明天就会被淘汰。
事实上，我们在那时候研究的时候，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周围许许多多成功的企业家，很多时候过不了20年，基本上就不见了。
我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就见到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呢，过了20年之后就不见了。
中国人也有一句很类似的名言，叫做生于忧患，然后呢死于安乐。
中国有一个名语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我最近有个机会去拜访我们离我们教会大概有25分钟车程的一个蛮大的一个教会，就是 North Phoenix Baptist Church。
就我最近去探访的一间在这里附近几大的教会，叫 North Phoenix Baptist。
我跟他们的牧师，他们的三位牧师，还有一位这个两位执事在一起交通。
跟一个主任牧师、三位牧师同埋两位执事咧就交通。
在这个教会历史当中，全盛时候，他们有14000位弟兄姐妹。
全盛的时候，这个教会有14000个弟兄姐妹，
是14000位登记的教会的会员，
就14000个登记的会员。
在几年前，他们一度降到只剩3000人，
就几年前他一度呢就降到只剩翻3000人。
当我开车进到他们教会的时候，好像走进了一个中型的一个大学城一样，他那个建筑的宏伟，他的那个 parking lot 之大，让你想象你进来的是一个大学，不是一个教会。
那个你和我开车去到的时候，看到他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好像去到一个大学的校园一样。
我就问他们的主任牧师，那他是几年前他来的，他说怎么发生的。
我就问这个主任牧师，他是几年前才来的，他问他怎样发生的呢？
他就问那些在这边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执事说，到底你们说说看到底怎么发生的。
就问很久的执事，就问他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他那个有一位执事告诉我说，当他们都觉得教会好棒的时候，
个执事就说，当他觉得这个教会都很厉害的时候，
几年之间他们人数是从14000人忽然间就滑下来了。
几年前几年间就说从14000就滑下来了。
他们给我举了一个比喻，他说就像使徒行传里面那耶路撒冷的初代教会一样。
他给了一个讲这个比喻，就是教会初期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样。
当他们都在享受的这么多人的荣华，这荣耀，然后享受这么多人在一起聚会的那种喜乐的时候，神的手就开始工作了。
就当他们享受这些这么多人荣华，很多人在聚会的时候，神的手就工作。
他们把他们当中的第二代全部拆开了，全部送走了，到不是搬到别州，搬到很远的地方，就是搬到别州，都是大部分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他们的第二代呢，就离开教会，就说或者是搬到去第二个州，很多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结果呢，这个教会里面剩下来都是比较年长的弟兄和姐妹。
教会剩下来的呢，结果就是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
结果忽然之间，他们的 youth group 没了，他们的 children program 也快消失了。
结果呢，他们的 youth group 也没了，他们的小孩的项目也都消失。
年轻人进来教会，没进来一次就不来第二次了。
这些年轻人来一次就不来了。
他们就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事实上最近这几个月来，我跟英文部的两位牧师 Pastor Terry 跟 Pastor Steven， 我们也在谈同一件事情。
其实最近这几个月，我都同英文堂的牧师 Pastor Terry 和 Steve 都是讲同样的事。
你们知道吗？我们英文堂的聚会人数也急剧的下降。
你知道英文堂的聚会人数也都是急剧下降。
三年前我来的时候，英文堂的人数大概超过我们中文堂礼拜天的聚会人数大概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数。
我三年前来的时候，英文堂是超过我们中文堂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人数。
今天英文堂过去这六个月，英文堂的平均聚会人数低于中文堂。
过去六个月英文堂聚会人数还低于中文堂。
在这个同时，我还有好几位弟兄和姐妹来找我，跟我说，牧师，我们教会这么好，三十多年来蒙神的祝福，你看看这么兴盛，这么兴旺，牧师你还要叫我们做什么改变呢？
最近也有弟兄姐妹跟我说，我们教会这么好，这么兴旺，三十几年来神这样祝福我们，怎样还要再兴旺呢？
英文堂的 Terry 牧师和 Steven 牧师一直，我们真的是最近为这些事情绞尽了脑汁。
最近呢，我就同这个英文堂的牧师呢，最近为这些事情就绞尽脑汁。
他也希望我告诉各位在中文堂的弟兄姐妹，是的，我们中文堂在这过去这六个月有小小的复兴。
他就叫我同中文堂的人讲，就说是啊，最近我们中文堂有小小的复兴。
但绝对不要因此得意了。
就绝对不要说因此又得意。
在马太福音26章36到44节里面有一段耶稣跟他门徒的故事。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他的两个儿子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42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得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这是一个得胜的祷告，这也是一个战胜肉体的祷告。
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一个得胜的祷告，也是一个战胜软弱的祷告，
更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祷告。
更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祷告。
我们看见耶稣在他极度忧心的时候，他仍把遵循神的旨意放作为他最高的目标。
我们看到耶稣在他极度忧伤的时候，也以遵守神的旨意为他最高的目标。
在这最艰难的时候，他也渴望有同伴与他一同走这条不容易的道路。
当他最艰难的时候，他都希望有同伴来跟他一起跑这个艰难的道路。
可是门徒怎么了？
但是门徒怎么
了？他们都睡着了。
但是他都睡着了。
是因为他们身体疲惫了。
因为他身体累了。
这些门徒马上要面对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挑战。
门徒马上就要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
甚至让他们否定耶稣，
有些甚至否定耶稣。
所以耶稣警告他们，
耶稣警告他们，
若不能够与他一同的警醒，当试探逼迫来临的时候，他们就无力的反抗。
当他们不警醒的时候，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他们就无法抵抗。
门徒必须时时的保持这个属灵上的清醒，
门徒要保持上属灵性的警醒，
才能够人生当中重大考验的时候能够在主里面站立得稳。
当遇到人生重大考验的时候，才可以在主里面站立得稳。
事实也证明，要胜过试探，我们必须警醒祷告，因为连耶稣也是这么做的。
事实证明，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要警醒祷告，因为耶稣基督都是这样做。
我们看见了一个顺服神旨意的榜样，
我们看到个顺服神旨意的榜样，
这也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在跑这个马拉松，人生的马拉松赛事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定要提醒自己要做的事，
就是说我们跑这个人生的马拉松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就是要做的事。
接着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里面，保罗这时候又反转了一个口气，换了一个口气来说他自己的心智。他说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保罗说他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
保罗就说他只有一件事，就忘记背后。
的确，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的身上的包袱放下来，不但要把这包袱放下来，而且要完全的倒干净倒空了。
的确，我们要将我们的包袱来到放低，也都不单止要放低，也都要倒空，
才能有空间装入耶稣基督的恩典，才能够有力量来奔跑神的道路，
才有空间来装载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才有力量来奔跑的这个天路。
我们来看一个旧约里面的故事。
我们来看一个旧约的故事。
旧约在创世纪里面记载了一个神毁灭两个城市，就是索多玛和厄摩拉的故事。
旧约有记载这个神毁灭这个索多玛和厄摩拉的故事。
神差派天使呢，去警告亚伯拉罕他侄儿罗德和他全家人，说神的审判，神的惩罚快到了，赶快走。
神差派这个天使警告亚伯拉罕的侄罗德的时候，神的惩罚快到了，你快点走。
但是他们一家人一个晚上在争争吵吵的说，到底要不要走，走还是不走，要不要留。所以他们来到第二天清晨的时候，这个天使说不行了，拉着他们一定要走。
他们一直在那争拗说要不要走，但是等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们才说一定要走。
天使告诉罗德他们一家人说，你要立刻即刻的出城，而且呢，出了城之后，你要不回头也不回就往前跑，而且要往高处跑，绝对不可以回头。
神的天使就告诉罗德说，你们一定要走，走的时候呢，就不可以回头，要向高山上面跑。
所以你看这个图片是记载的蛮写实的，罗德他拉着两个女儿拼命的往前跑，头也不回。
就罗德这幅图画就带着两个女儿一路拼命走，望转头，
但是呢，他的妻子却停下了脚步。他停下了脚步之后，他就回头了。他回头转身之后，就看着他曾经所住过的城市。
但他的妻子就企喺度，就回头望翻佢以前所住嘅地方。
突然之间，他就变成了岩柱。
突然之间，佢就变咗根岩柱。
我相信他不是只站了一会，他一定站了一阵子。
我相信他不是只是站了一回，他应该站了一段时间。
他为什么停下脚步来观看呢？
他为什么停在这里看呢？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暂恋他过去的生活。
他很可能在这里眷恋他过去的生活。
这次匆匆的离开，什么也没有带，现在两手空空的，他心里很舍不得所抛弃的家产，所以他停下脚步看看他家里有没有受到伤害。
因为他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带，他很匆忙地走，所以他停在这里，望回头，他 睇翻佢自己的家园有冇受伤害。
谁知道他的一个犹豫、一个迟疑，却带来了终身的遗憾。
好可惜，佢一个迟疑、一个犹豫咧，就带来终身嘅遗憾。
我们是不是经常人生当中有面临类似的挣扎？
我哋人生当中系咪经常都会面临类似嘅挣扎咧？
我们回头转身去暂列我们的过去。
我哋回头转身就眷恋翻过去。
所以我们停下来了，或缓下来了我们前进的脚步。
就停下来就是停了我们前进的脚步。
但保罗说不行，不可以这个样子，我们要竭力的追求，向着标杆直跑。
保罗说不可以停下来，我们要竭力向着标杆直跑。
我个人很喜欢看 Discovery Channel 的一些，特别是记载非洲大草原的一些影片。
我个人好中意睇呢个 Discovery Channel 讲嘅一啲非洲大平原嘅一啲影片。
当豹在追逐它的猎物的时候，
当啲豹喺追佢嘅猎物嘅时候，
我们看到它先匍匐的前进。当它看准了一个猎物，看准了目标之后，它就像子弹一般的飞跃出去。
佢就静静咁样睇住佢嘅猎物，当佢睇咗嘅时候咧，佢就好似子弹咁样飞出去扑嗰啲猎物。
你就看他盯着他的猎物，一直的快速奔跑，直到他抓到为止。
他跟着个猎物呢，就快速的追跑来，一直就追走个猎物为止。
这就是保罗服侍主的态度，他竭力的追求。
这个就是保罗服侍的态度，就是他竭力的追求。
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就像猎人追寻猎物一般。
他好像你跑去追这个猎物一样。
就像在跑这个跑步跑赛跑参加跑这个赛跑一样，他是盯着前面的目标直跑，
就好像在比赛赛跑一样，就向着这个标杆来就一直跑。
保罗他竭力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要得着基督，结出那圣灵的果子。
他竭力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呢？就要结出基督的给他的结出的圣灵的果子。
他竭力追求是为了要成为基督的样式，结出那福音的果子。
他就竭力追求就要成为基督的样式，结出这个福音的果子。
在罗马书15章13节里面说得很好，他说经文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英国的诗人普波，就是 Alexander Pope，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英国的诗人 Alexander Pope 讲过一句这样的话，
他说呢，在人的心中，在我们的心里面，要有希望不断的在跳跃。
就是说人的心中要有希望的不断的跳跃。
我想我们利用这句话来反省一下，也回应一下保罗在罗马书15章里面这段经文。我们在服侍主的这个道路上面，我们是带着一个过一天算一天的这种心态呢，还是怀着一个热忱，带着一个梦想，追逐一个目标呢？
就我们都看回这个罗马书15章讲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带着一个过一日得一日的生活，还是说有很有热情有目标的过我们的生活呢？
我们是在用温水煮青蛙呢，还是说我们要跳出这个井，追逐在大草原上面的，我们在大草原上面追逐我们的梦想跟理想目标呢？
我们是不是这个温水中的青蛙，还是说跳出来去到大草原追逐我们的目标呢？
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边，我们思想一下，我在信主的目的是什么？我信主的人生，我有没有一幅带着盼望带着希望的图画是我可以追寻的？
弟兄姊妹可以思想一下，我们信主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带着一个希望，带着一个目标来的，我们可以追逐的？
真的让我们满怀希望，
让我们满怀希望。
不论我们现在年龄多少，
不理我们现在年纪有几多，
不论我们现在信主的年日多少，
不理我们信主几耐，
我们是否能够为主来梦想？
我们是不是能够为主来的梦想？
我们心中仍然带着我愿意为主来做事情，来服侍主的一个美丽的愿景。
我们是不是带着一个能够为主服侍一个好的愿景？
我期待我能够更进步。
我期待我能够更进步。
我期待我能更成长。
我期待我能够更成长。
我能够更亲近主。
更亲近主。
我能够每一天与主同行。
我每日与主同行。
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里面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是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这句经文有点绕口。
这个经文有点绕口。
事实上保罗要教导告诉我们的意思，他的精神就在于让我们每一天过着与主同行的日子。
保罗经文的要点就是说，我们要每日过着这个与主同行的生活。
因为明天在神的手中，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因为我们不知道听日是怎样。
我们也不必为明天去担忧。
我也都不需要为明日担忧。
那我们今天该做的就是把握今天与神同行，荣耀主的名。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把握今天与主同行，荣耀主名。
那怎么做呢？
怎么做呢？
第一个，我想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不住的祷告。
我们能做的事情，第一就是不住的祷告。
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里面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想我们日日与主同行，最重要最首要的事情就是多方的祷告，凡事祷告，凡事祈求，随时随地的祷告祈求。
我们与主同行，第一就是说要多方祷告，凡事祈求，随时随地祈求。
我每个礼拜送出两次的祷告信。
我每个礼拜 送出两次的祷告信。
如果你愿意参加一起加入祷告的行列的话，
如果你愿意一起加入这个祷告的行列，
事实上当你收到的祷告信的时候，
事实当你看到这个祷告 email 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把从头到尾稍微看一遍，心里默想一遍的话，
如果你实在是从头到尾看一次默想一遍，
事实上是我相信从你心里那种诚意，诚心诚意的把祷告信读完之后，神就悦纳了你在他面前的祷告了。
其实你诚心诚意的将这个 email 读完的时候，神都会悦纳你那个祷告。
经常有弟兄姐妹叹息说，我为什么就看不懂圣经呢？
经常有弟兄姐妹就叹息说，我为什么看不明圣经呢？
或者是我看了圣经看懂了，有了一些领悟，可是为什么没多久我就忘了呢？
亦都有啲话我睇有睇咗有啲明啦，有啲领受啦，但唔系过好耐咧，又唔记得咗啦。
我每次想要用神的经文、神的话语去安慰别人的时候，可是怎么就是想不出来呢？
我想用神嘅话语嚟安慰其他人嘅时候，但我点解总系想唔到出嚟？
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你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没有跟上。
最主要嘅问题就系话我哋嘅祷告冇跟上。
读经和祷告是不可以分开的。
读经和祷告不可以分开。
读经和祷告就像我们的呼吸一样。
读经和祷告好像我们的呼吸一样。
当你吸进去是神的话语的话，你吐出来的自然的就是神的话语。
当你吸入去是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呼出来自然就是神的话语。
所以祷告的操练事实上就是最好方法，就是跟读经放在一起。
祷告的操练最好就是跟读经放在一起。
当你在祷告之前，在你读经之前有个祷告。
当你读经之前有个祷告。
求神的灵给你光照。
求神的灵光照我们。
你可以试试看，你在读经的时候，你在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真的会看见过去不曾领悟的事情。
你试试看，就是说你打开圣经之前祷告的话，就会能够领悟到过往你领悟不到的事情。
当你有了那领悟之后，你就开始祷告，你就用神给你的亮光从你的口里发出来。
当你有领悟的时候，就是说神给你亮光的时候，你就用你的口来发出来。
当你经常这样操练的话，
当你经常这样操练，
你会发现你很容易把经文记住。
你发现很容易将经文记住。
为什么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都是用神的话语来祷告？
为什么这么多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他们的祷告都是用神的话语来祷告？
你是很羡慕是不是？
你是不是很羡慕是不是？
你是可以做到的。
你自己都可以做到的。
所以你要祷告读经。
所以你要祷告和读经。
你读经完了要祷告。
读经完了之后要祷告。
这就变成了你的呼吸一般，吸进去神的话语，吐出神焚馨香之气。
就是你好像呼吸一样，你吸入神的话语，就呼出神的话语。
当有一天你碰到极难的时候，当你碰到有一天你碰到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你的祷告，神的话语就从你的话口中自然而然的吐出来，而且是吐出来的正是时候，这么的美好，使人得到帮助。
就当你遇到弟兄姊妹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你神的话语你就自然能够呼出来，咁就帮助到这个弟兄姊妹。
事实上在过去几个月，在我们的信仰生活班里面，我们一直在操练的就是用神的话语，神的属性，神的话语来操练祷告。
过去其实那几个月在这个基要生活信仰班的时候，我们都是训练这个祷告。
我们在礼拜一在齐英会带领这些长辈们查经的时候，我也教导他们就背一些简单的经文。
我星期一带啲去祈英会带啲老人家嘅时候，我都话要佢哋背一啲简单嘅经文。
我就鼓励他们背完经文之后，我们就开始祷告。
我叫佢哋背完呢个经文之后，你就开始祷告。
我第一次，我很少看到这些，不是第一次，也不是很少，我看到一个长辈，他很渴慕神的话语，但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他不但能够把神的经文背起来，而且在祷告当中应用的时候，他那种喜乐满足的笑容，我相信是我们每个人都很渴慕的。
我见到一个长辈，当他能够真的背到神的经文，能够在祷告的时候用到的时候，他心里面显露出真的很大的满足和喜乐。
所以弟兄姐妹，不可以懒惰。
所以弟兄姐妹，不可懒惰。
我们每日与主同行，第二件事情就是在服侍主的时候要殷勤，不可懒惰，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就是我们要不住的祷告，重要就是不可懒惰，要殷勤，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我们当中有很多资深的基督徒，你也许心里想着说，我现在教会服侍很久了，岁月也不饶人了。
当中有很多资深的基督徒，他可能会说我已经在教会侍奉了很多年了，也都这个岁月不饶人。
服侍的事情就交给年轻人吧。
服侍的事情就交给年轻人吧。
是的，代代传承是应该的。
是代代成全是应当的。
但是我们也盼望这些阅历丰富很有经验的这些属灵前辈们能做好，做一个好的榜样，做一个好的教练。
我也都盼望这些阅历丰富的成长的基督徒也都能够做到一个好的榜样。
神从来没有说他的哪一个孩子因为年数大了就不用服侍了。
神也都没有说他的孩子哪个因为年纪大了就不需要服侍。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神的家中奉献自己为主所用。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在神的家中奉献自己为神所用。
事实上只要你愿意，神必然使用你。
事实只要你愿意，神必会使用你。
第三个我们要提到的就是与主同行的 日子里面，就是要在灵里面时刻的警醒。
第三就是说在奔跑这个天路的时候要时刻警醒。
在尼希米记，旧约尼希米记第四章里面记载，尼希米带着众百姓在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
在尼希米记载尼希米带领百姓重建的城墙的时候，
他们为了预防敌人的攻击，他们穿着全副的军装，昼夜不脱衣服，兵器拿在手中，直到他们建造完毕。
他们为了预防敌人的袭击的时候，他们穿着全副军装，昼夜的不除这个军装，你手里面也都拿着这个兵器。
在我个人信主之初，我碰到一位非常好的弟兄，我们传契的老弟兄，也不是老弟兄，他只那时候只比我大十来岁。
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在教会有一个比我年纪大的一个弟兄，
他名字叫周德美弟兄，你们也许会认识，他在多年前已经建主了。他给我一个勉励，
个周弟兄给我一个勉励，
就说呢，一定要有团契的生活。
佢一定要有团契的生活，
绝对不可以找借口推辞。
唔好找借口嚟推辞，
因为一旦停下来一段时间之后，你就缺乏动力再回去了。
一旦停咗落嚟之后咧，你就缺乏呢个动力会继续下去。
他也告诉我，礼拜天除了参加崇拜之外，你不就是上主日学的课程，要不然你就是教主日学的课程。
他还说，就是说礼拜日除了来崇拜之外，你就要去上主日的课程，如果你不上主日学，你就或者是教主日学。
他也警告我不要找借口缺课。
他也警告说不要找借口来缺课。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的这么做。
二十几年我都坚持这样做。
今天我也希望把当年周德美弟兄给我 的这个劝勉也告诉各位弟兄姐妹。
我也将当年周德美弟兄给我的劝勉也都告诉大家弟兄姐妹知道。
常常问一下自己，我是不是在给自己找借口？
要问一下自己，我是不是成日为自己找一个借口？
因为上帝知道你的心意在哪里。
因为神知道你的心意在哪里。
最后我们用保罗在他离世之前的自我评价，我们互相的勉励。
最后保罗用他自己的自我评价来互相勉励。
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里面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主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愿我们每一个人，愿我们每一个人在奔跑这个人生的马拉松赛事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很成功的通过终点线，赢得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那公义冠冕。
让我们在这个跑这个人生的马拉松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真的很成功的去到跑到这个终点，得到这个荣耀的冠冕。
今天是圣餐的主日，好，谢谢。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在领用这个饼和这个杯的时候，也让我们再一次思考，我所跑的这个道路是什么样的一个道路？是我给我自己铺的，还是耶稣基督为我准备的？我是竭力的追寻，向着标杆直跑呢，还是我经常停下脚步，回头观望，缅怀过去？是的，中国人的教导告诉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是在温水中的青蛙呢，我们还是在非洲大草原上面一个 有目标在追逐一个目标的 那个 飞奔的豹呢，花豹呢？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要做的选择。好，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我想请所有服侍的弟兄姐妹来到前面。阿们的父神，我们这时候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我们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这时候愿你的灵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正在奔跑一条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给我们一双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准目标在哪里，给我们一个警醒的灵，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在哪里。主啊，很多时候我们软弱，就求你来刚强我们。主要是很多时候我们手发酸下垂，主啊，求你帮我们举起来。很多时候我们脚步疲乏，主啊，就求你赐我们力量。今天我们来到你的主，你的桌前，你所定的这个圣餐的面前，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归向你。主啊，求你的灵这时候帮助我们，再次提醒我们，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让我们快跑跟随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圣餐是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个晚上他所定的，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在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是在纪念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流血牺牲，成就了神那美好的救赎计划。当我们在吃这个饼和这个杯的时候，要提醒我们自己，主耶稣他必将再来，而且他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每个人来到主的桌前警醒祷告，让我们真正审查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这是一个认罪悔改的时候，这是一个亲近神的时候，这是一个向神献上感恩赞美的时候。等会弟兄姐妹在分饼在分杯的时候，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利用这段安静的时刻来到主的面前，向神表明我们的心意，把我们的心敞开，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那感动的工作，做那安慰劝勉医治复兴的工作。我们把以下时间分别为圣，仰望在神的手中。阿们。